现在让我们起立，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开始今天的聚会。让我们一起来唱今天的第一首诗歌，十架为我荣耀。亲爱的主耶稣，今天是你复活的日子，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使我们这些原本应该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得到了新的生命，成为了你拣选的儿女。主啊，真想当年你为了我们的罪，甘愿将自己献在祭坛上，你背着那沉重的十字架 蹒跚走向各个他山。你张开双手，让兵丁将粗大的铁钉钉入你的掌心。你受尽奇耻大辱，被高高的挂在了那象征着耻辱的木头上，而你却用温柔怜悯的目光俯视着那些无知的人们。那些无知的人们中间就有我，有我们。我们或是无力挺身而出，或是羞愧难当，或是麻木不仁地注视着那个血腥的场景，或是声嘶力竭地高喊钉他十字架。岂知你的宝血是为我而流，你是为了我的过犯而受害，为了我的罪孽而压伤。因着你所受的刑罚，我得了平安；因着你所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主啊，我们的罪就这样被你的宝血所遮盖了。我们是何等的不配，却因着信就被称为义。我们感谢你，我的主耶稣。今天我们成为了你的门徒，我们承担着你所交付的使命。我们说要成为你何用的器皿，可是我们却常常没有做到，反而白占地图。我们或许只是一个圣殿中的敬拜者，却没有成为你荣美的见证，没有成为点亮的明灯。主啊，帮助我们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徒有敬虔的外表，却没有敬虔的心。主啊，我们愿意你向我们发出责备的声音，让我们可以退回到十字架下面来，让我们从世俗的忙乱中安静下来，进入到你的里面，有更深的看见，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得到你给我们生命的提醒。我们不要到那日在你的面前被你责备说，我们是又懒又恶的仆人，而你根本不认识我们。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就向我们的心说话，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跟随你的脚踪，求你带着我们走过你受难时的一步又一步，让我们中间软弱的可以刚强起来，灰心的再一次被你的灵点燃起来，让逃离的能够归回到你十字架的面前，让我们的生命因你的爱被更新被突破，让我们被你差遣。主耶稣，你的道成肉身是为了我们，你的受难是为了我们，你的复活是为了我们，你的升天以及将来的再临都是为了我们。主啊，我们怎能不称颂你的名呢？你是永远配得称颂的主，配受我们一生一世的爱慕和敬仰。你的深恩厚爱我们无以回报，但是我们又无法不回报。主啊，过去的我们茫茫然中不知道荒废了多少时日，今日的我们愿意用剩下的年月体会你的心肠，按照你的心意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生命，让我们不仅明白你的话，也能够活出你的话，见证你的话，成为这个时代的明光照耀。主啊，求你的圣灵每时每刻与我们同在，求你赐给我们像你一样的生命，在任何的环境中都能够欢然奔跑前面的路。但愿我们在与你面对面的时候，可以欣慰地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好，我们来看今天的起印经文，第65篇，基督复活。我来念单数节 弟兄姊妹，请念双数节最后的两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如死人一样。
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活着的耶稣。
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
我们若靠基督，使他的应许没有成就，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他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借着敬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一起来，
我
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阿们。好，我们今天的经句啊，我们要背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的15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一遍和第二遍，我们第三遍来试着背诵哈，请。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第三遍。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好，接下来我们再唱一首诗歌，是157首，基督经复活。
Thank you.
好，我们现在是信息的时间。今天陈真宏牧师给我们带来的信息题目是复活的福音，参考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的15章1到8节。现在我们就请陈真宏牧师为主证道。
能够把这个口罩拿开讲道是一件很痛快的事情。我今天早上在福音某一个教会讲到，他需要戴口罩讲到，对我是觉得是相当的辛苦，但是呢，他说来到他们教会讲到的都是戴口罩，那我们就入乡也随俗了，戴口罩也能讲，希望大家都能够听得清楚，听得明白。不是只是因为口罩而造成不能够理解圣经的信息，那就可惜了。今天复活节，在这个复活节，我希望和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题目，叫做复活的福音。这个福音是复活的福音，我们基督徒，我们属主的人，在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上面，我们能够真正的体会和明白，那么我们的信仰就是有根有基的。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丰富的恩典，感谢主，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来到世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更重要的，让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三天之后复活，让我们真是体会到主的复活是何等的让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在神的恩典里头体会到主耶稣复活了，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拯救，美好的福音，让我们也看到我们未来的盼望，我们有一天也要在永恒的国度里头与主同作王千年。求主提醒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主复活的意义，主复活的福音。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 Amen。 我们一起来把哥林多前书第15章1到8节这八节经文里头，把美好的信息告诉了我们，我们一起看得到吧，看得到，我们大家一起把它读一下来。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哥林多前书第15章1到8节，这短短的八节经文也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福音，什么叫做复活的福音。这里前面 我有用三种颜色啊，大家可以看得到。前面重复的他讲到这个福音，这是保罗所写给当时哥林多教会，也同时写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告诉我们，保罗说，弟兄们啊，也包括姐妹，大家听好啊，保罗那时候是传福音的使者，他到任何地方，他自己说，我不知道别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啊，他就讲，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什么，传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就是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这就是福音。好，那这个福音呢，保罗到什么地方传，到什么地方传了以后呢，他就在这里又讲了，这福音我传给你们，你们领受了，跟哥林多教会讲了，也同时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也提醒了，不只是我们听了领受了，而且这里讲了，又靠着这个福音我们站立得住。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需要明白我们属主的人啊，我们依靠的不是自己的本事，乃是靠福音的大能。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要体会到主是我们的主，我们应该明白他的心意。如何明白？就是读圣经，了解圣经，然后再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明白神在怎么样带领我们的前面的道路。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啊，决定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能够从圣经来明白神的意义，然后我们依靠着他，在这里讲能够站立得住啊，不要一下子就被打倒了。我们不是突然相信，而且在这里一再的提到要持守什么？保罗当时传给哥林多教会，也同时借着圣经传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么我们就借着这个福音得救。这里重复提到了福音。那这个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呢？在这里强调了这个福音是什么，中间这一段就提醒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保罗所讲的福音。保罗所讲的福音，第一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这里头 这一小段里头就提到了两次，都是照着你我同样的都有这本圣经，我们同样读这个圣经，它有旧约，从旧约的预言到现在新约的成就，从旧约都一直在讲要来的弥赛亚，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了，他降生了，然后他一降生以后就往前面走，他的道路就是要为我们成就这个福音。那因为这个福音呢是什么呢？这里提醒了，好，主照着圣经，是照着从旧约在先知就讲起了，到新约主耶稣基督来所成就的，讲了四个重点，这四个重点就今天我等一下要跟大家四段的分享。第一个，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的，主的代死，主替你死，主替我死。第二个，主的埋葬，死了还而且还埋葬了。第三个，主耶稣基督第三天复活了。第四个重点，他不止复活，而且还显现给很多人看。这最后一段就讲到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的显现，这里就提了六次，还有其他的经文，四福音的经文里头啊，使徒行传里头对照的，我们都如果仔细算大概有十多次。 所以我们这里今天我们就只对着这里来提到，这里提到什么？他显给谁看？第一个他显给基法看，这里六次，第一个他就提到显给基法。基法是谁啊？基法就是西门彼得，哈，就是彼得。所以他先显给彼得看，而且在接下来他又显给十二使徒看，然后他又显给这里提到五百个弟兄，哈，再加上姐妹的话不知道有多少，所以很多人都看了。然后这里又提到了其中一大半的人都还在，这什么意思？表示这些人还活着，应该有出来做见证。我亲眼看到主耶稣基督，我亲眼看到主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在那四天之久，主耶稣基督重复的显现给众人看到主的复活，这是何等大的这个重要的消息！你不出来为主做见证，都是有罪的。我们要了解，我们属主的人、信主的人，我们随时随地哈都要传福音，随时随地都要为主做见证。啊，这里看到了这么多人，虽然有一些已经睡了，就是已经走了。啊，但是一大半大部分人都还在，这还在的人应该要为主来做见证。然后这里再接下来他又先给雅各看，这个雅各不是主的门徒雅各，因为主的门徒雅各在使徒行传十二章都已经被杀了，这个雅各是主耶稣基督的弟弟，他的弟弟雅各。啊，当时他开始的时候还有一点怀疑，没想到他看到这个他哥哥，这个肉身的哥哥的复活，他惊醒了。从此他为着主啊，为着这个福音的使命，他摆上了。后来又显给众使徒看，最后这里提到了又显给我看。我是谁呢？保罗。保罗在什么时候看到呢？哼，在使徒行传里头我们看到保罗的见证里头，他提到了，提了好几次，哈，他看到保罗是怎么信主的。我们看到当年保罗原来是加马列的门下，是一个律法师，是一个很有前途的犹太教的信徒，但是在他要追杀基督徒的当中，在去大马色的路上，神的光照，主耶稣基督要使用保罗，他光照保罗，一光照以后保罗瞎了，看不到了，看不到以后，神的话语就降到他的身上，叫他跟他讲，你逼迫我，他说我哪里有，逼迫主的门徒，逼迫主内最小的，你就是逼迫主耶稣基督了。他清醒了，他明白了，他看到了，他了解了，他信主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如果读圣经，我们就看到保罗就到了亚拉伯去三年的时间，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与神亲近，后来才又被主所用，使用在这个宣教的这个道路上。保罗是一个宣教的一个勇士，他的三次宣教的路程，当然有的人讲四次，最后一次就是带到罗马去了啊，所以我们了解保罗的宣教路程啊，从安提阿开始就走了，所以他的宣教的道路当中就是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很快的就把这个整个主的福音稍微就提过去，就讲一次了，就把这八节经文让大家明白这个背景到底是怎么样，你我是要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那接下来我希望我们跟大家能够一起来思考这个基督教的节日。我和大家这个是不是第一次提起，我记得圣诞节的时候也和大家提起过。好，基督做基督徒三个重要的节日，为什么陈牧师一直重复的在讲，就是表示重要，重复的讲 也让我们大家能够听得进去，将来与别人分享的时候也能够拿出来分享。基督教的三个最重要的节日，一个圣诞节代表的就是马槽，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给我们带来盼望。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降生，主耶稣基督是降生，我们不要提说主耶稣基督诞生，诞生是你我是诞生，主耶稣基督是降生来到世上。好，这个马槽里的婴孩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给我们的盼望。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头，信、望、爱这三个字是我们信仰的三个立足点，三个非常重要的。信，我要信主耶稣基督，我因信称义，因信得救，这个信非常重要。信了以后，你是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我们都是在神的恩典当中成为属主的人，成为有一个盼望的人。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在这世上一下子都会过去的，很快就会过去的。人生谁都没有想到有什么事情会发生。最近疫情，一天到晚我都听到一些朋友走掉的消息。上个礼拜就两个追思礼拜，一个是三湾市的一个姐妹，一个是在纽泽西的纽泽西的一个算是我跟我是有很同工的一个弟兄，身体很好，很壮，但是说走就走了，才60出头啊！我心里听到的时候，我非常难过啊，因为当年他和我一起在做大陆宣教，也在我们的工厂里面在那边教课啊。我昨天收到了我们工厂里头的一个姐妹写来的信，上面还提到那一位老师，他们都称呼老师，他称我陈老师，称他是唐老师啊，在教导他的课程的时候，说走就走掉了。人生就是这样子的，谁都不晓得，就好像是说，就好像人生就像什么，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你口袋里面有一大堆铜板，你每一天伸到口袋里面拿一个铜板出来，到有一天你伸进去没有铜板了，就是你的要走的时候了。你的人生，因为你不知道，一直拿一直拿，拿到有一天没有了，人生就是这样结束了。所以我们看到了人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的，没法预料。我读过一个记载讲到马丁路德，我们知道这个早年的宗教的这个很有名的马丁路德不是美国的这个马丁路德是德国的马丁路德他的那个在天主教门口插的那个牌子是很有名的是当年这个新教的这个开始者。在他的马丁路德的家乡有一个他的教会，他常常在活的时候是在那个教会里头的，所以当人去到他的家乡那边总是会想要看一看故人当时走过的路，行过的这个痕迹，就到那教会教堂去。那个教堂也很奇，德国的教堂都很雄伟，我去过德国的所以你看到像科隆那个教堂，哇，不得了啊！我自己去那边的时候，我都看到那个真是每一个线条都美得很，但是旧了，所以每一次要整理那个，我都不知道他该怎么整理的。他们的教堂都是又高又雄伟又大的，那我们看到这些每一个这个地方都不同的风味。那马丁路德他的教堂，他的教他 原来在那个聚会的那个教堂的门口有一个石雕，石头雕的东西。那个石雕是什么呢？是一个婴孩，一个婴孩，出生不久的婴孩，抱着一个骷髅头啊，就是一个死人的，已经一个头骨啊，两个空空的眼睛，就一个啊，好奇怪的一个雕塑，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在教堂的门口怎么摆一个这样子的啊，就问了你们教会，哎，为什么？因为这个跟圣经里头也没有记载有什么特别的这种哦，这个事情刺激有这个关系的。结果他们那教会的那个牧者啊就讲了，哦，我们当年用这个的目的就是提醒我们的人生啊，每一个人的人生是怎么样，就是从你出生一出生的开始，你就已经拥抱了死亡。那个出生的孩子就抱着那个死亡的死人的头骨，抱着这个提醒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就是这样子的。用我们中国话有的话就讲很有意思的，他就讲不生就不死，你出生就必死啊，就一定的。那生了以后呢，就拥抱死亡，就抱着死，然后一直走向死。哎呀，有的宗教他们不喜欢提这个死这个字哈。哎呀，一讲到这个死就呸啊，你最好不要跟我提这个啊，这个字我都不想听到。你不管你喜欢听不喜欢听，它就是真实的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你都得去面对啊，你跑不掉的啊。所以我们我记得啊，已经几年前了，那时候我妹妹过世的时候啊，有一个朋友，我回台湾去，我妹妹反而比我早走了，所以人生预料不了的。我回台湾去帮他做追思礼拜啊，在纪念这个做追思礼拜的当中，有人跟我提到说，哎，你在讲台上哈，你在讲上面不要讲再见啊，这个是很不吉利的啊，不要讲再见啊。后来我上了讲台，我特别讲再见，我说如果你不信主啊，你连再见的资格都没有了啊！里头有很多他的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啊！我说我比你们每一个人都早，他一出生我就认得他了。你们是后来读书才认得的，所以我认得我妹妹比任何人都久了。我就告诉他了，我妹妹信主了，他已经在天堂了。他已经在天上了，你们在座的台湾大部分的很多都没有信的，所以每一次的追思礼拜我上来，我就是讲福音的，就是要讲福音的。我告诉他们，你想不想再见哦？这个是在你自己要了解的。你如果不信耶稣基督，你想要和他再见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他是到那边去，你是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啊，没有什么殊途同归的事情，归不了。没有什么条条大路通罗马，你可以通到罗马，但是通不了天堂啊，就这么简单了。那我们看到了基督教的信仰，圣诞节给我们看带来的盼望，因为主耶稣没有来，我们没有盼望的，我们靠着自己没有办法的。那圣诞节给我们看到这个十字架，主耶稣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给我们带来是一个救恩，因为主耶稣基督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你，跟你有关系。今天我们的复活节，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一定要了解这跟我们是有切实的关系，跟你我 一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他为我死。接下来后面一句话必须继续的，我为主活，主为我死，那我是不是能为主而活，这重要了。礼拜五晚上，礼拜五我们都讲是受难节，主耶稣基督的受难啊，为你为我。所以我们有没有想到，主为你，主这么爱你，那我用简单的话来讲，那你为他做什么啊？还要做什么？还要做什么啊？我能做什么？其实我每一年我受难节的时候，哎，我其实我也不是要表示什么，我也没让大家知道，我在我牧会的当中，我都会劝告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可能的话，有可能的话，我只是这么讲，主为我死，我为他禁食，你试试看啊，禁食一天，或者是你身体不行，你禁食个一餐两餐啊，为主受一点点苦，这就算这个肚子饿是很苦，哎，受一点点苦，你想到主为你摆着这么大的爱在那里，你不能够为主稍微少吃一点吗？也为了你的身体啊。我自己学习，我每一年我都希望在这个为主摆上的同时，我能够在祷告当中能够与神更加的亲近啊。这是受难节。好，受难节后面呢，更重要的这个复活节，是我们基督徒信仰最重要的核心。主的复活是我们的信仰里面最重要的，如果没有复活，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头也提到，如果没有复活，我们传的都是枉然的，信的也是枉然，都是空的，都是骗的。今天我们要看到了主的复活有何等的重要，太重要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节日是最重要的，就是复活节。有一些这个冠名的基督徒啊，所谓啊，你问他，他说他是基督徒啊，那什么时候来教会啊？一个礼拜啊，我们没信主的人，每当主日的时候，我是迫不及待的要来教会与人分享，与啊来敬拜啊。但是有的人他一年只到教会一次，就是复活节。就是复活节啊，有的好一点啊，加强一点，两次，那就是圣诞节、复活节。我今天早上在福音盟的一个教会讲道，讲完道以后，我们是习惯，我都到门口去跟大家打招呼。他们那个教会也是一样，每一个出来就握手。有一位弟兄带着他太太过来，他就告诉我说，这个是他太太，我说我从来没见过啊，我说我没见过你太太啊。他说对的，他一年来教会两次，他是一年来教会两次的。哦，他就说就是你刚刚讲的两次，就是一个圣诞节一次，复活节一次啊。那我要跟大家提醒的，我们不是冠名的基督徒，我们在生命上与主连结的基督徒，希望我们能够明白，我们随时随地都与主相连。好，今天我们讲到这复活的福音，希望跟大家分享四点。第一点就是讲到了主耶稣基督的死。刚才我们讲到人人都有一死，每一个人都会死啊，因都有一到有一天你总是会结束的。但是呢，我们看到了刚才我们提到了没有信主的人叫做出生啊，就入死了。出生，你只要一出生，你没有出生就没有死，你只要一出生你就往着死的方向去走了，因为到有一天你口袋的找不到了，就是你人生结束的时候了。虽然不知道哪一天，但是那一天一定会来的，人生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信主的人不一样啊，信主刚刚讲不信的人是出生就入死了，那信主的人呢， 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我实在要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看到没有？哦，不信的人是出生就入死，就进入死亡。我们信主的人是出这个死，从死这边我出来了，进入这个永生的国度。哦，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来思考，我们和不信的人差别在哪里？不信的人生一次，妈妈生了他，死了跑不掉了，死了以后还没有结束，后面还有一个审判，进入永远的死，那个就是硫磺火湖里面。你喜欢 BBQ 哈，你到那边是被 BBQ 哈，你一直被烤着啊，那个火是不会熄灭的，虫是不会死的，虫一直咬你，你打不死那个虫，要命的啦！哎呀，那个火不熄的，一直烤。就像路加福音哈，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有讲到财主与拉撒路，你看那个财主哦，在那个火炉里头，在那个火湖里头，在那边烤得热的要死啊，都是那个口干舌燥。就想要啊，沾一点水都没有希望，你看多么辛苦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是得救的基督徒，是何等的不同啊！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死跑不掉的，是一个现实，是一个事实，你一定会碰到的。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刚刚讲了，不信的人生一次，死两次。我们信主的人呢，哦，不一样了。我们是生两次死一次啊，妈妈生我，哎，我肉体我有一天会走，不知道哪一天，没有关系，我已经坦然，因为我知道我后面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永远永生啊，后面还有一个生，第一个生妈妈生我，后来呢我出死，我死了，但是我出这个死呢进入永生的国度，永活的国度，这个才是我们永恒的盼望，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宝贝的信仰的中心。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的复活给我们带来这个完美的这个盼望。如果主没有复活，那跟你讲了半天都不都是假的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其他的宗教都只有教主，教是教导的啊，穆罕默德死了没有复活，释迦牟尼死了没有复活，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死了他还复活，这个才能够彰显他的大能。那我们了解这个死，为什么神要来到世上呢？他何必来死呢？因为神可以不死的，主耶稣基督可以不死，但是他为什么要来呢？他来是特地来，就是为了你，就是为了我，因为我们自己救不了自己，我自己没有那个力量，我没有那个能力，我毫无办法啊！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自己抱起来啊！我就问你，你再有本事，你有办法把你自己抱起来吗？也许你可以说我力量很大，哎，牧师我看你了不起，哎，也就是一百出头半吧，哎，我两下就可以把你抱起来，可以扔两下，哎，很有力量。那我就问你了，现在我请问你，你有没有本事把你自己抱起来？没有一个人能够有本事把自己抱起来，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自己救自己的，那这谁救你啊？只有主耶稣基督，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才有办法救我们。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一定要来到世上？他就是为了你，为了我，他来这个世上。他来的为什么要死呢？我们看到啊，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会面对死亡？他这里讲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你也是世人，我也是世人，每个人都是罪， 那罪呢，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就讲到罪的工价乃是死，犯了罪你要付账的。你一去买 supermarket， 最近这边是不是开了一个大华九九，我还没来过开了你们应该有好几个人去过哈，你能不能进去以后把你所要的东西全部拿一拿就跑出来了啊？你真这样子跑出来的话，说不定你真的要打电话给你们陈牧师，叫他来警察局把你保出去啊，替你交钱呢 你到里面你拿，不管你拿的是很贵的牛排要付钱，再便宜的零食两毛钱何必跟我算，你何必那么计较呢？你试试看，两毛钱都把你抓进里头去关了，对不对？算账啊，你所做的任何事情，你所拿的任何东西，你在门口就得交账，你就得付出了啊，这个是跑不掉的。为什么？因为我所做的事情人家都照下来了，你跑掉哪那么简单啊，都得出来一个一个出来，连那个市场都把你抓得紧紧的，何况在永恒的国度里头，神在那边看得清清楚楚，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代价乃是死，要付账的。哈，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哎呀，我又不想死又不想流血，哈，这个很麻烦呐、我明明犯了罪我又不想死，明明犯了罪我又不想流血，那怎么办呢？这怎么办？总要有方法解决。主耶稣基督因为知道你我实在是很无奈很无力很无能，所以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来帮你，他来帮我，他知道我无能为力。保罗讲了，明明知道这个是好的事情，但是我却没办法去做，我做不来。明明知道我不应该做的事情，我偏偏去做了。哎呀，回到家里本来是很欢喜快乐的事情，但是呢，哎，就是奇怪了，一看到太太火气就上来了啊，每一次我喜欢吃的东西不是太咸就是太甜啊，要命了，嫌东嫌西的啊，你的丈夫也是啊，叫他做一点事情，他一回来就是躺在那边连动都不动，最多就是动动他的手机在那边滑来滑去的，什么事儿都不干，你满肚子火，看着他没看还没有火，一看了火气就来。你的孩子也是一样啊，别人家的孩子怎么都那么乖，不用讲都能够考第一，你家的孩子怎么讲怎么用怎么教他就是不会。哎，你不想想看你自己是什么料啊，这个啊跟你就是这么像嘛啊，但是我们自己不行又希望孩子行，就是这样子啊，自己不会弹钢琴又希望孩子像个钢琴天才啊，像个绘画天才，你自己不是天才却期望孩子什么都是天才，就看到他任何比较弱的地方就拼命的骂拼命的攻击拼命的你就拼命的犯罪了。所以我们的无能为力，我们在罪当中，甚至你回到家看到你家那只狗那只猫就看得不顺眼，一脚把它踢到门口去了啊！为什么？这个就是我在公司里面被老板生了气，我气没办法对老板出，我回来家柿子就找暖的吃了啊，哪一个可以欺负的我就回来欺负了啊，把狗气得呱呱叫的，就是我们讲起来好像很可笑哈，我都听到了，我一个做牧师的我常常听到像这种故事这种事情在很多家庭发生了 前一阵子我一个学生在大陆就跟我讲啊，他家的狗被他的舅舅一脚踢得呱呱叫，踢得这个因为有气没办法出，就对狗生气了，把狗踢得这个内伤了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人啊，我们常常软弱犯罪，我们犯的罪啊，罪的公价是死，罪 要流血，我又不愿意。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就是爱你爱我，所以他为你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第二个我们看到他的埋葬，主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以后呢，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第20章啊，这边提到了，当主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注意记住，主耶稣基督不是那三根钉子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常常就认为说，很自然的就用这个 physical 的这种想法，是物质上的看法，他怎么会在十字架上呢？就是那三根钉子，手两手脚两只脚叠在一起，一根很长的钉子，一定要很长的，你太短的钉不够长的，钉过去的，整个来撑住它的。你以为是三根钉子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吗？不是的，是他的爱，都是我们的罪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为了担当我们的罪，他为你死，为我死，他死在十字架上，他这种死是最羞辱的死。这个十字架我们刚刚讲了，这个主耶稣基督圣诞节的十字架看到的代表的是他的救恩，但是你知道吗，当时被钉十字架是所有罪犯里头最重的，才会钉十字架，轻轻的都能够解掉的啊，都能够用其他的方式关几天或者做什么，或者是鞭打，这个钉十字架是最大恶极呀，你无法可以赦免的，才把你钉死在十字架上啊。那主耶稣基督他来承受这么重的罪啊，哪来的罪啊？就是你的，就是我的。你有没有想过，他钉，你说2000多年前我根本还没生下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就是跟你有关系，他2000多年前就已经为我们世上所有的人的罪，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他死了以后呢，记住他有死，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圣经的记载，如果他没有死，太阳一下山没有死的话，脚要被打断，为什么呢？所以我们如果要了解当时的那种酷刑啊，这个十字架是一个酷刑啊，三根钉子撑住他全身的重量啊，你去想看，他得呼吸啊，他整个三根钉子钉了以后，他整个没有力量啊，所有撑住他的力量就是他脚上把他摁撑起来，来不撑起来他没办法呼吸啊。那些罪犯都一样啊，被钉十字架的人，他们每过一段时间他要呼吸的时候，他就是必须把脚，虽然钉的钉子很痛，但是更重要，他要呼吸的话他必须撑起来啊，吸一口气然后再下去。但是呢，在日落如果没有死的话，把腿打断你就没办法撑了，没办法撑就要死了。但是圣经记载，旧约就记载，他没有一根骨头断了，所以在还没打断之前，他们就看到主耶稣基督他血跟水分开了，他原来他已经死了，死了接下来就是要埋葬。埋葬圣经里面约翰福音20章这里提到了啊，照犹太人的规矩，哎，那些尸体呢啊，有一个裹头巾包起来，有一个裹尸布包起来，就这样子把裹头巾裹尸布包起来，放在这个花园里头的一个新的坟墓。那个坟墓是什么呢？这边如果有到过这个以色列的啊，我们当年我和你们牧师跟师母，我们啊有去这个啊以色列走了这么一趟啊，人生啊，基督徒如果有这么一个机会 当然现在不可能了哈，将来如果有机会啊，如果金钱上可以有这个能力去看一看，只是去看一看，去了解一下主耶稣基督走过去的道路，那个苦山路啊，主耶稣基督啊的这个坟墓是什么？我们叫做花园冢，花园的坟墓，它是在一个山的打一个洞，在洞里头，现在也是一样。哎，我们去看的时候啊，就是这样，这个坟墓空了啊，主已经不在这里了，已经不在，因为他复活了。重点就在这里，基督徒到那边看什么呢？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甚至连裹头巾、裹头巾跟裹身体的巾都已经都不知道在哪里了，都没有了啊。但是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第23，就看到了。啊，这个几个妇女去找耶稣的时候，他找不到，空的。那天使跟他讲，你们要找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不在这里了，他已经复活了，你怎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没有，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了。所以我们看到有坟墓，有埋葬，哈哈，所以我们知道了主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福音。我们第一个讲到主的死，他是代替你，替你死，替我死。主的坟墓，他的埋葬，主进入这个埋葬。我们如果读到罗马书第六章，我们每一次受洗应该都知道，与主同死，同埋葬，再来同复活啊，这个就是受洗的意义啊。受洗的意义就是说，我们一起与主啊浸在这个水里面，进去是什么意思啊？同死啊，浸到要彻底的浸到里头去，同埋葬，然后呢还要起来的，你不要去浸在里头，你就不起来了，没这么好事，还得好好为主活的，起来啊，同复活。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第三点讲到主的复活，这个主的复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希望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必须要清楚明白。刚才跟大家提过，其他的教主，其他宗教的教主只是在教导，他会教，但是他自己没有复活。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从来没有讲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教主，没有，绝对不应该这样子称呼的，没有这样子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什么？救主，他是救我们脱离这个死亡的，他拯救我们，这个是最重要的。为什么他能拯救？刚才我们讲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来他朝向这个死亡，他要为你死，为我死，死了以后他还要复活。这个复活更让我们看到他一定要经过这个死亡，他经过这个死亡，他要表明什么？表明他是神，他能够打倒死亡的一个权柄。看啊，这里怎么讲呢？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好，这个保罗啊，保罗写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5章，在这个地方写的特别的透彻。他把死亡形容成什么？形容成是一个权势，是一个毒钩。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又再加上后面的解释，毒钩就是罪啊，罪的权势就是律法。这个我们必须要能够了解，什么叫做律法，什么叫做权势，什么叫做毒钩，更清楚什么叫做罪。好了，如果没有律法就没有罪，就这么简单。好，这个解释比较清楚一点。你刚才如果有开车过来，上面如果高速公路上你看到65迈，你超过了就是犯罪了。你开个70，你没有被抓到，并不表示你没有犯罪啊，你只不过是没有被抓到的罪人啊，就是这么简单。你是犯了罪，只不过没被抓到啊。 他没有那个牌子，如果没有那个牌子啊，你开多少都无所谓，你高兴你开多少就多少。但是呢，你看到只要看到有那个牌子，就是告诉你了，不能超速，不能超速。所以你一超速，那个这个叫做律法，在律法就定了你的罪，有律法才会定你的罪，没有律法没有什么叫做罪的，你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这个就很清楚了。那么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罪从哪里来，就是这个律法把我们定罪了。那我们在一生当中啊，有多少的事情被律法所控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算已经是基督徒，你也只能够说我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你不能讲说我没有罪，你不能，你也犯了罪，但是你是什么？是蒙了主的恩，蒙恩得救的罪人。哦，这个就讲得够清楚了。那么我们看到，那我信了主以后，我是不是还在犯罪？有可能，有一些时候一下子控制不了自己，一下子说出不该说的话，一下子动了不该动的念头，有一些你掌握不住的。所以保罗就想啊，我没办法控制自己，我没办法啊，保罗都没办法，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真的是很软弱。好，所以这个造成什么？现在弟兄姐妹，你要听清楚了，死亡是什么？死亡他怎么去抓你啊？他有毒钩，他那个钩钩呢，啪甩过来，一下就勾住你，因为你呢，你的罪全身都是啊，也许在右边的手臂，也许在左边的手臂，也许在你背后的钩在这里，也许在你头上这里，他的毒钩随便甩到哪里都把你给勾起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到处都是罪，我们人都会犯罪，都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到处都会被抓到。我无能为力，我无可奈何，我真是没有办法，真是没有办法。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主耶稣基督，刚刚讲主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没有罪，他为什么需要死？他要到死亡，要胜过死亡，要打倒死亡，在死亡面前死亡奈何他不得。为什么呢？因为死亡刚刚讲了，他靠着他的毒钩要勾住人的罪，我们你我身上有的罪啪下就勾到，啪下就勾到。但是主耶稣基督没有罪，主耶稣没有罪，那个死亡的毒钩甩来甩去，主耶稣身上光溜溜的，一点都没有办法勾住主耶稣基督。所以主死亡他的权势是什么？律法，律法对主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主根本就不犯这些律法上的罪，什么都没有。所以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为了我们来到世上，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了，他真正的死了，埋葬了，他还到阴间，而且他战胜了这个死亡，死亡的权柄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主耶稣基督又被升上高天去了。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能够复活？因为他战胜了一切，那也就是因为他战胜了一切，他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一个神迹。那么我们接下来第四点，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基督有复活，而且复活给很多人看到显现。所以今天我们讲的第四点就是主的显现。刚才我们这里提到了有六次的显现，显给西门彼得看。在约翰福音21章就讲得很清楚了。哦，他彼得钓他这个在那边抓鱼抓不到，主耶稣基督一来一叫他们抓了啊，彼得就知道啊，这是主啊，这是主，他在认出这是主啊啊。那主跟他给他们吃了以后，主特别对西门彼得的教导特别提了三次，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你需要牧养我的羊，你要牧养我的小羊，你要你要啊牧养，你要这个喂养我的羊啊。 主耶稣基督对彼得的耳提面命，给他看到，给彼得看到，这里又看到，给这个十二个使徒看到，又给了500多的弟兄啊，再加上姐妹，多少人看到，这个就是见证了。到最后这里又给雅各看，又给众使徒看，然后又给保罗，他保罗说：“哎呀，我是最不配的，我是没有到产期而出生的。”所以彼得啊，这个保罗，他就知道自己他是轮到最后最后的了。因为他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他才看到了，所以他也告诉他也在这个里头了。而且保罗也是属于使徒中间的一位，所以他就在这个里头就把这一个经文来提现，来告诉我们主的显现。我看到了，众人看到了，因为看到了主的显现，生命都改变了。我们看到这12个使徒，原来生命不怎么样的，但是后来见到主耶稣基督以后，他们整个生命的改变完全就被复兴起来了，对死亡就不害怕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是提醒我们大家，今天我们过复活节，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在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以后，我们主耶稣能够复活，而且主耶稣告诉我们将来也要复活，他的显现给这么多人看啊。也许我们当中有的人讲：“哎，牧师，我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这个没办法算呢。”哈，没有错，你没有看到，但是你看到圣经里头的教导，哎，约翰福音第20章，那个多马也讲了，嘿，多马也是多么的理性。没有看到，我如果没有摸到他，我没有看到他，我没有摸到他手上那个洞，那个被这个钉子打的这个洞，我哪里会相信？说什么主耶稣复活？嘿，主耶稣基督就来了，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来到当中，给多马，你要看吗？来，你要摸吗？来，你要摸我身上的洞吗？来，啊，他吓坏了。主耶稣讲了一句话，那没有看到而信的是更有福气。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和我是在没有看到主耶稣基督而接受而信的，我们是比其他的还更有福气。你为什么不要这福气？你为什么一定要说我看到的才会信？让我们在这个福气的恩典当中，而且主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的复活，这个就是神迹啊！神迹，神所做的事情就是神迹啊！我们人所做的是人迹。今天如果神所做的事情我都能够做到，那我为什么要信神呢？神所做的我做不到，我承认我不是神，我做不到。我愿意接受，我愿意相信。那相信到什么程度呢？你要看到主耶稣基督复活了啊！主的死，主的埋葬，主的复活，主的显现，那我都在这里头有参与的时候，我深信他的恩典也会与我同在。而且主就讲，有一天我们都要与主同作王1000年。启示录，好好回去看启示录，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要与主同作王1000年。哇，我哪里配？不配的。那怎么办？充实自己啊，好好读经，好好祷告，好好的学习。最后我愿意跟大家一起在这个罗马书第10章的第9跟第10节，这两节也要背起来的，这两节非常重要，尤其我们将来要传福音的话，这两节你必须要背出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马书第10章的第9跟第10节，这里就是讲的，一个是口，一个是心，心口合一。那怎么个合一呢？口里认耶稣你是我的主， 心里相信神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一句话是对每一个受洗的人要讲得很清楚。如果你要受洗，如果又不相信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复活的主的话，那么你的信仰就是空的，你根本就没有信，然后就是没有信。你的信就是在你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死了，他埋葬了，他复活了。哼，那么而且这里后面这一段就讲，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什么叫称义？就算你怕死了，算称就是算你，义就是及格了，啊，算你没有罪了，算你过去了，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常常讲我们是不是得救的人，就这么清楚了。你有没有口里认耶稣为主？你有没有信神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两个你做得到，我的口认耶稣为主，我的心相信主耶稣基督复活了。如果不相信复活，我们来复活节的礼拜做什么？我们信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了，他是一个复活的，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复活的信仰。如果我们还活在那个归巢里头，那么我们就太可怜了。愿上帝借着他的话语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能够被主所用。我们短暂寄居的年日，很快我们的日子都会过去的，谁先走谁后走没什么了不起。因为我知道我走是走到哪里去，我到那边去，早去晚去，将来到那里都得见面。到了那里，哎，陈牧师你来了，哎，某某弟兄你来了，姐妹你来了，那时候那个每天下午听你讲到我都打瞌睡啊，现在我到楼上来了啊，见到你在这里了啊，对，我们大家一起听主耶稣基督讲到了，让我们一起在永恒的国度里头，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愿上帝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尤其这个复活节，让我们真正的体会到是你信仰的根基。我们信仰最重要的根基是主耶稣复活了，主耶稣复活了，我在他的恩典里头，我与他有份。愿上帝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丰富的恩典，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活泼的盼望，让我们真正的知道在短暂寄居的年日里头，我们有着永恒的盼望，让我们知道如何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带导，彼此携手共跑天路，在永恒的国度里头一同为主而活。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 Amen。
谢谢陈牧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我们原先是出生入死的人，现在我们就可以出死入生了，我们的信。好，我们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我们现在要唱诗歌《献上最美》。今天请招待黄旭红弟兄和谭燕英姊妹来收奉献，奉献以后请谭燕英姊妹给我们做祷告。
Thank you. 是独一无二的真实。主啊，感谢你为了担当你的重担，舍命背上十字架，受鞭伤，我们得医治。祝你的路就是为了我们撤退的时候一帆风顺，把你恩赐白白给了我们，救赎了我们。主啊，我们在我们一生里面都有你的慈爱恩典，感谢你拥有活在我们心生命中，我们就不怕再惧怕，反而平安喜乐安宁的度过每一天。主啊，求你使我们在做在有生命活动，不要迷失了自己，要单单寻找你，也能遇见你，成为你复活的见证。请你赐给我们有一颗属灵的心，主啊，请你保守看顾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健康，而我们众教会各样的事工是福音传扬信号。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
阿门。好，下一周的侍奉主席是郑志杰执事，司琴是张文华弟兄，招待严友明弟兄和张玉英姊妹。我们今天没有新来的弟兄，新来的朋友哈。请参加每个主日下午一点钟的会前祷告会。另外，本周主日是救主耶稣基督复活节，复活节就是愿我们的复活的主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衷心的感谢陈振宏牧师莅临本会正道，愿神坚立托付于他和师母手上的圣工，施恩赐福他们身心健康。四月份最后一个主日，4月24日由陈世奇牧师正道，请弟兄姊妹们为教会的讲坛代祷。闭幕委办将于4月23日礼拜六召开会议，商讨教会闭幕事宜，请为闭幕以及教会祷告，求主施恩带领。教会的本主日就是今天下午5点半到7点半在 Zoom 的会议室，会议的号码和密码已经印在这个节目单上了。我们将开这个圣经神学的讲座，是由 GPN 知识讲课，请弟兄姊妹们带到并且参加。本教会每周三的这个祷告会和周五的家庭聚会，以及主日下午的5点半的交通，都是在 Zoom 的会议室进行，请弟兄姊妹们带到并且积极参加聚会。请继续为教会中身体和心灵软弱的弟兄姊妹带到，求主施恩眷顾他们的身心灵健康。另外，今天我们是复活节，教会准备了复活节的蛋啊，这陈师母这个特意的准备了茶叶蛋，放在这个等一下放在这个大门前面，我们出去的时候会看到啊，请大家来用。还有就是我们上周主日出席一共有31位，奉献总共是1302元。好，我们现在全体起立，一起来唱今天最后一首诗歌《因他活着》。 面我们请陈世奇牧师为我们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好，请坐，默祷以后散会。